迎接十年一遇的存债良机，富养自己不是梦。中信优息投资级债00948B， 甜甜价十元入手，还有平准金及月配息，小资也能轻松跟对。00948B， 投资就是发。5月22到5月28号飞跃募集，一同债现王者新高度。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位来宾，他就是纯纯粹粹就是靠着自己做自己料理食物，然后呢清理冰箱，不但呢可以断绝我们最近一直在讲的食安问题，因为冰箱里面可能不会塞太多过期的食物跟酱料等等的。另一方面，他也成功让自己瘦了超级多，也更健康。那我们就来看看哦，他教我们怎么样去做简单而且又能够瘦又省钱，还不用加热的便当，这太重要了。我相信所有的上班族都很需要。让我们欢迎食材保存研究家杨贤英老师，欢迎贤英老师。
各位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哎，再来讲一次，你因为开始这个好好的整理你的冰箱，
对，
跟自己料理之后瘦了几公斤。
本来七十可以讲了哈，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本来76，现在72.5。哦，对，
你原本不是曾在很短的时间里面瘦
半年，
半年瘦几公斤？
半年就瘦14，可是有回来一点点。
哦，
对，半年有瘦到，应该是讲半年76到12，76、12是14，那现在有回来大概半公斤左右这样，
所以是60几啦，
62.6。
你刚刚说你70，原本是76，然后你刚刚说72.5，错啦，没有那么少。你刚刚一开始讲，
62.5.6，
所以瘦了超过10公斤，
对，
也没有特别什么168什么的。
稍微有168，因为吃了酒以后，你会要他不会饿，我们不会饿，因为有些人会忍不住是会饿。那我在蔬菜的量上面加很多，因为有蔬菜，然后蛋白质上面，然后我的淀粉就比较少，因为我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肉类或者是鱼什么之类的，然后再吃饭。可是到吃饭的时候就有点吃不太下，所以就慢慢减量。那也没有刻意168，只是到了晚上习惯性就觉得不饿，就慢慢熬过去，
就会把这个晚上还想吃零食啊等等的这些习惯给戒掉。
零食还是有吃，可是我吃的是像自己干燥的果干之类的。
好，哎，那你除了体重减轻之外，你有看一下自己其他的一些健康的指标吗？
全部都合格啊，
都合格。那原本。
原本是边缘这样，尤其是我的，因为我的膝盖，因为以前胖嘛，我的膝盖关节是很痛的。
对，
我连我们家，因为我们家是有楼的嘛，我连我们家大概上的第二层楼的第二阶，不是第二层楼，第二阶，我的脚就膝盖就不太能动，我都要用这样抬着我的膝盖，抬着我的脚，
那么严重哦。
对，我就是因为这样子以后，我才换掉，说我必须要减重。然后大概平均是一个月可以减2.5公斤，我就减了6个月这样，所以后面一个月比较慢一点。
所以你看那个血液啊、抽血的数值，原本在边缘的都正常了，然后膝盖的那个痛感也完全没
了，对，
太重要了。
对，
而且他没有吃什么药啊，也没有科学，就是靠饮食，所以完全可以搭到我们前面彭彦霖医师跟我们说的，你的脂肪肝其实真的是靠饮食，会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有效的可以控制。
有效，对。
那我们就来讲，现在正在季节交替嘛，你最近上市场你都买什么？回家怎么处理？
我其实上市场买的都是最盛产的菜，我会先看哈，有些菜它不属于夏天，现在快夏天了嘛。
对，
它不属于夏天的，我就少买。比方说，像现在花椰菜哈，它其实还不是，已经不是算现在夏天的产物哈。那可是进口的还没来，好，所以花椰菜我就没有买。像菠菜我就买的少，可是现在出来的是苋菜，好，青江菜是现在是大出，大概一斤，我前天买一斤20块，好，然后可能会买一些像那个 A 菜之类的，叶绿菜这样，然后再搭配一些根茎类的，或者我最重要是。彩椒我一定有买，有颜色。
彩椒它没有季节的限制吗？
有，还是有，还是有。就是到夏天的时候，再过2个月，它会非常贵。现在还算好，可是不管有没有，我都会买。然后像红萝卜之类的，我就是一次会把5个颜色的菜，就是红的、黄的、什么绿的、黑的，什么通通都买回来这样。然后像我讲的，像那个苋菜跟那个 A 菜。 它可能只能买一个礼拜的量。那青江菜因为它可以放，大家很多人都知道，看过我们的书都知道，说青江菜它可以其实可以放冷冻的，它不会变味道的，所以我就会多买一点。那万一这两天没有空或者下雨不想出门的时候，我就会把冰箱的青江菜拿出来用。可是再怎么样，我每次吃的时候，每一餐我的那个菜的量至少有维持到150公克一个人。对，因为一天吃到300公克才够嘛。所以我至少会吃到一餐吃到150左右这样子。
好，那所以回家处理的话，像你刚刚讲这些菜，回家怎么处理？
像好，我们就讲像苋菜来，因为苋菜很多人不会处理嘛。
对，
像苋菜来讲哈。我就会回到家先把那个先打开来，我就讲说它是在家族的，就是小的大的通通都有在，我就会把先最弱小的先挑出来，然后有中间长的，然后更长的，更长它保存时间比较长，所以更长的集中在一堆，用那我都用纱布包，纱布比较大，包好以后喷一点水，那小的中间的也是，那小的先洗，洗的放保鲜盒，大概有2天的保存期限，然后再吃中的，也是先纱布包好，再喷水放在塑胶袋里面，就这样分批吃，一个礼拜是 OK 的。这样，
所以苋菜最重要是回来先把它大中小分好，
对，然后烂的叶子拿掉，然后再很脏的什么有泥土的根哈，稍微洗洗掉是 OK 的，
但上面不要碰水，
尽量不要碰。可是包的纱布还是要喷水，
但是不是就不是直接喷在菜上，不是喷在纱布上，
它不像我们之前讲的花椰菜哈，就要给它泡很多水，它不需要，它只要有一点。点水就让它保湿的话，它其实就活得很快乐了。对，
好，那这是苋菜嘛？青江菜刚刚讲其实是最好保存的，
可以最好保存的，
可以冷冻。
那假如说青江菜便宜很比较大，是不是有这么长的？虽然我们一般差不多十几公分大哈，我们会先把外面的叶子先剥掉2-3片，让它小一点，先吃外叶。假如说买的多，因为有的时候像我不晓得未来菜价会怎么样，可是假如说
青江菜怎么还可以剥什么只吃外叶，它就一小株一小株、啊、
一小株有这么大颗这么长，这外片大概有3片2片先剥掉，它会比较短，比较短的那个比较好保存。
哦，所以你的意思说你就不是一株一株的吃了？
不是，
像我买回来我可能会就是比如说一包我可能分两次，假设分两餐也是个人的话，我就是先抓几两三株，
对，
然后后面再发抓两三。你的意思是说你不是这样的，你是每一个大的都先吃外面的、
对对对、我就一打开就先，我是习惯性买菜、就先把菜整个摊开来。
好，
那同文你刚刚的方法很多人是这么做，可是你会看到过了2-3天以后外面
那个就黄掉了。
对
对，
所以你要先吃吃老的那个哈，就是它比较不
懂，
对，
懂。好，等一下回来我们就来看看免复热便当设计菜单大公开。今天在现场的是食材保存研究家杨先英老师，来教我们省钱又享受的免复热便当。那我们接下来哦，就告诉大家想要做这个免复热便当设计流程要掌握哪些重点。不过这个先讲，你是早上起来做对不对？
对，早上做才不用复热。
对啊，所以这个真的也是
很困扰。
第一个重点就是你要有办法早上起来做便当哦。但是当然你要说大家会觉得哇，早上起来做便当我哪有那个时间，所以重点就来了，就是你的时间其实可以掌握到
15分钟之内，
15分钟做好，那代表一定有一些东西是先准备好的，
一定要先准备
好。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流程。
所以第一个要先确定，就在前一天晚上好了，反正就在之前你要确定说我明天要吃的是什么便当，有什么的主菜，副菜或青菜是什么，这个都要先想好。那我们先从主菜开始来讲，比方说主食的话，我就会分要煮超过5分钟的，好，就是在加热就弄到熟要5分钟的，或者超过5分钟的，我就以这个为标准。因为我们希望是在15分钟之内把所有的便当通通都处理好，好，然后假如说有些肉，比方说它很难熟，肉片就很快，那就不用当天，那就是当天弄。那很难熟的，比方说像五花像什么卤肉之类的，或大块的肉排的话，哈、只要超过5分钟会熟的，像鸡腿之类很难熟的，就整只的话，我就会先把它料理好，那到时候只是加热。那没有，就是说像是肉片之类的哈、那我就会先调味好。这样子先处理这个前置，好，然后青菜，不因为洗青菜是最麻烦的嘛。我刚刚不是有讲说我们青江菜可以先预洗，包括甚至连 A 菜什么都可以先预洗好。我通常因为我们通常都是礼拜天我比较懒，就是会到外面吃啊，说出去玩，所以我通常会在礼拜六，我就会先预洗2-3天的菜这样。好，反正放大保鲜盒，那洗的时候就是洗好就稍微把水甩掉一点点，不要把它晾干。放保鲜盒其实有三 三天的时间或者到四天，那这样子的话就处理好了，好，就差不多处理好以后，我就开始就放到明天要煮，明天要什么便当哈，我就先把那个主食拿放到一个大盒子，那没有，我是放大方盘子，用那个铁的不锈钢的那种，那假如说没有话，用大的保鲜盒也可以，就把你要用的肉还有煮菜或者是什么鸡蛋，因为我有时候会，我通常会煎个蛋之类的，统统都放在一个盒子，包括我的饭是多少放在一个盒子里面，包括有新香料统统都在一个盒子里面。
这怎么放
一个大保鲜盒嘛，
它有生的有熟的，
就是一个盒子还有个小盒子嘛，比方说这个盒子是放的是肉，那个盒子的放的是青菜，那盒子放的是什么，大保鲜盒里面再放小保鲜盒，
有点像分隔的概念，是不是？哦，了解了解，
因为有些保鲜盒盖子坏掉舍不得丢的话，那个就可以来放这些菜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很多人说你打开冰箱拿这个拿那个可能会浪费，
对对对，
两三分钟时间，对我们是十五分钟做菜的人，两三分钟其实就很困扰，万一说你今天忘了拿什么东西出来又跑进去拿嘛，那更慢，所以干脆就是集中在一盒里面，用小盒子去分装所有的食材，对，那这样的话拿出来就比较快速一点，那尽量就是反正那个菜就是尽量就是全部连新香料都弄好，
对，
然后我会准备是两个锅子，因为那免费的便当都是我女儿在自己在做的，
对，
因为她喜欢自己，就是她不喜欢在公司加热哈。那我们之前不是有四个小锅子的那种煮，
我知道我有那个方盘，那真的还蛮好用的。它是我的是方的，
对对对，
然后它有四个圆的，你一颗蛋打下去，它就是一颗蛋，然后这边可以再煮点什么，就会可以同时四个料理了。
可是我女儿她动作，她不是那种料理高手哈，她说她每次动作的时候这边就烧焦，她忙不过来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就买那种有方盘子，有些卖场有放卖那个，就是两个方盘子方形的，就合在一起。
我知道，我知道，
对，他就用那个，然后一边煎肉，就一个可能煎蛋哈，那个蛋比较快熟，就把蛋拿起来，然后放青菜，
对对，
这样再翻个面，然后再弄另外一道菜，就像四道。他甚至就是说有时候可能烤个饭都可以。所以这样大概10到15分钟就处理好了。
我们来那个用两种这个参考菜色跟大家来讲一下。比如说像这两个看起来都很好吃哦，一个是味噌鸡肉鸡胸肉便当，一个是猪排便当。
是，
那你是怎么组合呢？
那像味噌鸡胸肉的话，我就会先把那个味噌酱，我都是叫我女儿调味嘛哈，味噌酱什么的跟鸡胸肉通通都调味好哈，然后呢就是先切好哈。先切好以后，就反正就是放个小盒子里面，像这样哈，放个小盒子里面像这样哈。好了以后就是像这样哈，全部就是先哈，这是鸡胸肉嘛哈，就全部处理好。那这个是什么菜？就反正就是一份，这一份是小盒子，这一份是刚好一份的量。我那个量都要掌控好，就是那一份是他要吃的量。一个小盒子装，然后那个青菜我也抓好，大概是一份的量，他这样就不会有剩菜嘛哈。然后鸡蛋就这样子放在一起，这样好，然后都放在一起以后，就这样整个放到冰箱里面冷藏，然后它拿出来就直接一个两个小锅子，就小方锅合在一起了，就是先煎鸡胸肉，然后煎个蛋，再这样处理好。
那像主食啊，饭就是也是先，
它是用微波。
微波
加热
哦，就是先煮好的，
对，
先煮好的，然后早上微波加热，把它放到饭盒里面。
对对对，像猪排的话，我们就会先买回来以后，就我买猪排都买回来以后，我就先直接把它拍碎。
对，
好，拍碎以后，全部把它调味好，
调味腌好，
一份一份的把它放冰箱冷冻。然后要吃这个就是要吃之前，前天晚上
拿下来冰箱，
对，
冰箱退冰，
对，退冰。然后它有番茄炒蛋，连番茄酱，我还讲我番茄哈买回来以后，它要番茄炒蛋。我番茄先炒过，先炒番茄，
上次有讲，
对，先炒到手软，有没有？然后他要什么蛋什么，就讲直接放进来，还有所有的什么，像这次有配的是菇类的哈，还有什么什么。什么泡菜之类，我通通都把它处理好。
我看到你因为啊，这个老师这边示范的菜色，他的便当其实都是有五个菜哦。
对，
那主食可能就是一种肉，但是一定会有一种蛋。比如说呢，像他的味噌鸡胸肉便当的主食是三片味噌鸡胸肉，对不对？然后另外呢，有葱蛋。 看起来葱蛋，那猪排便当呢，就是腌的
蔬菜蛋，蔬菜蛋，
蔬菜蛋哦，蔬菜蛋。然后呢，另外那个猪排便当呢，它就是几片这个煎的猪排嘛，腌过的。然后它的蛋就是番茄炒蛋，对不 对, 对？然后另外还会有三样配菜，三样配菜里面可能有两样都是跟青菜有关的。
对，
可是你还有一样，这看起来都像比较像腌制的，对不对？
所以我用盒子分装它。
哦，比如说这个是腌的洋葱，红洋葱吗？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紫色的，紫色的娃娃菜
哦，紫色。色的娃娃菜
哦，那这个是高丽菜，
高丽菜，但它都是用泡菜的方式去做，就会酸酸甜甜的。
可是很多人是怕说这样会感染到什么其他的食材，而且尤其是我们免复热便当不能是湿湿的，要水分都要滤掉。
对，
那我这个便当盒子哈，大家不好意思这样的哈，一格一格的哈，
对，一格一格的，对。
那这个格子哪里来？
我帮你拿，
对不起，
因为这样会比较不会反光。好，
这个格子哪里来？你知道吗？这个格子其实是我们吃优格。怎么样？我们不是有吃优格的盒子，我把它剪一剪，剪成大小差那个高度差不多，就放到我们的便当盒里面。
所以你的这个便当盒也是哦，所以你是自制的便当盒，
分隔的是自制的
哦。
对，那假如说外面有卖小盒子，是适合自己家里面便当的话，也可以用外面很多小保鲜盒嘛，有盖子就把盖子拿掉，也可以当这种分隔盒。这样分隔以后哈，那个所有的菜它不会感染，交叉感染到一起，什么菜汁都不会流出来。这样的话就可以当免复热便当。
好，所以这个真的是15分钟可以搞得定吗？
对对对，一定的。
我已经看到很多人说哇 一大早让自己压力好大哦，然后有人说哦我还是算了。但是也有我们的这个淑美这个说他都前一天先把菜洗好，隔天早上起来炒，顺便煎荷包蛋，因为儿子都是带蛋青菜，所以都早上炒，所以时间很快哈。那当然就是习惯了，一个礼拜三天还好，有时候儿子出差就不用带便当哈。所以伟大的妈妈们，而是那个贤英老师是他女儿喜欢自己料理，所以你帮他准备好，
对，
然后他来料理。
他以前就说他自己准备哈，他没有想我会准备好，他自己准备。他说弄到一半，他气得要说我不弄了，我要上班去。
所以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根本就是家里面要有一个人帮你准备好食材。煮饭哦，最烦的就是弄那个食材嘛。
对，所以可是我要讲说，像我一次就会洗两三天的量嘛，所以我没差别，我只是把它拿出来这样。
如果家里有一个杨贤英老师，我也愿意每天早上起来花15分钟，终于他都帮我弄好了，对不对？
试试看啦。
就是大家，我觉得大家就是反正老师这样教，我们可以试着做做看，
对对对，
但是可能还是需要一些练习啦，
前置作业要有。我女儿现在都习惯了，她也是带一个礼拜带个三天哈，她后两天她就想要吃外面，她说自己做的会腻嘛这样。可是她喜欢，我觉得还至少她可以，就是年轻人她可以这么做的话，我想应该我们听众观众应该蛮多人也会喜欢这么做。
其实如果这样做，绝对第一个健康，第二个其实对于身材的保持一定有帮助。你女儿应该也有这样，
有，她就是像这样慢慢，她其实有保持住，差不多啦。
对，因为他你看他的这个搭配哦，然后就重点是你就不会中午去买外面的油炸的，主食油炸的主菜很多的，那或者是菜量不够，你下午一下就饿了，那你或者是饭，你看那个外面便当的饭都是占一半以上，然后青菜都一点点，然后有时候没有青菜，都是一些就是一些奇怪的配菜，你不爱吃，
对，自己这样弄，你一份的便当那个菜可能就是像外面的整个便当的那个菜的量了，
对，
对对，
所以你说这个身材的维持哦，这个一定是有帮助。那我想要讲一个，这个你书上有特别提到，这是我们家都很爱，然后我自己也很爱，可是它真的很难保存的洛梨，
是
让人又爱又恨。为什么爱？其实因为洛梨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优质蛋白质，尤其对于很多吃素的朋友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蛋白质来源，但它实在太容易坏了。
对，
好，你都怎么去处理你的洛梨？
这样讲，台湾的气候跟国外的不一样，是台湾的气候到了夏天，因为我们的洛梨都是在夏天才有嘛，对，比较多嘛。
没有，你说的洛梨是台湾省产，
台湾跟进口的通通都一样，
国产的洛梨跟进口的洛梨都是夏天最多，是不是？
因为夏天蛮多的嘛，那进口当然是随时都有，可是大出就是比较便宜的时候是在那个时段。
对，
那偏偏台湾的夏天的那个天气是闷热，潮湿闷热。所以你会注意到，你人家都每个人讲说，洛梨就是你放到室温下大概变软了，摸一摸有点变黑了，你就可以拿起来吃。 可能你拿起来的时候它里面都已经烂掉了、嗯、对不对，尤其是去年最明显就烂掉、嗯、明明外面好像还有点点绿绿的里面就已经烂掉、嗯、等到你觉得它黑了可以吃那就完全就不能吃了嘛。
对，
那我留意到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去卖场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卖场卖洛梨的它都是它那个卖场都会从冰箱冷冻冷藏拿出来，你刚开始碰到它拿出来的时候你会摸到它是冰冷的，
对，
表示它可以放冰箱的。嗯，所以我买洛梨我通常都不是买一个，我也蛮喜欢吃洛梨，我都会买个大概三四个嘛。嗯，三四个你同时熟了再放冰箱就来不及了，我就干脆有一次就试试看，我就把它放到纸袋子里面哈，然后一份一份的用塑胶袋，我是密封袋把它包起来放到冷藏，等到我要吃我感觉这个可能要三天或两天才会熟的哈，我再拿出来的话还有那个状况是好的。
等一下等一下，也就是说你一买回来你不分软硬，你就先
软的当然赶快吃掉嘛，可是要是说还摸下来人家就说那个可能还要放好几天的话，千万不要在室温下保存，
你就是放纸袋，
直接放纸袋放冰箱冷藏，
纸袋密封，
纸袋就是麦当劳那种纸袋，然后放密封袋里面
哦，然后放那个夹链袋里面，
对，夹链袋，对，
放到冰箱
冷藏，
然后过了几天再拿出来，
对，等到你要吃的时候，比方说你可能后天要吃、嗯、这个吃完后天你要吃它的话，你就前两天先拿出来、嗯、就是看它那个绿的程度嘛，只要很绿的话可能要前三天拿出来，等到微微软的时候那个时候再吃是完全是好的，
拿出来之后再放个两三天有可能，
有可能，
是不是这样子，
对，就是像一般我们的催熟的方式、哦、只是说你不要放到说、嗯、放到外面让它熟得很厉害、嗯嗯、所以我通常买回来后因为你从冰箱拿出来它其实熟的时间会快一天左右
哦，好，所以你的洛梨不冷冻吗？
冷冻是它很熟了，几乎蛮多的时候我吃不完，有时候买到洛梨是台湾的是那么大的时候、嗯、那我吃不完它已经熟了我吃不完，我就干脆就直接切到一半我吃的、嗯、然后剩下就放冷冻、嗯、这样子。
你冷冻之后怎么吃？
我就是配洛梨牛奶啊。
对啊，冷冻之后的洛梨只能打洛梨牛奶
还有我有时候会先切好就是切一半然后纸挖掉它就变成是中间是空的圆圆的，我就去煎蛋就把它放到平底锅然后把蛋放到那个洞洞里面这样子，
就半颗的状况去煎、嗯、
对，
等一下等一下，那你就是把皮挖掉
然后我切 半好，然后那个中间切嘛、哦、那个纸不是可以拿得出来吗、哦、它不是还是圆圆的嘛，
对，这种做法我比较多看到的是洛梨烤蛋，它会放到烤箱烤，它一样在那个中间打蛋，對對對對，然后可能有做一些，然后上面弄起司啊或者什么拿进去烤，對對對，这个蛮好的。
可是夏天电费很贵的话你烤就浪费电
哎呦好，那没办法，我跟杨贤英老师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我什么的都是方便就好
你放到那个平底锅有没有、放的蛋盖上盖子一样的，
然后瓦斯比较省钱啦对，尤其今年电费又涨了，
对
对好，这个今天非常谢谢杨贤英老师来跟大家分享，那老师的书《钱滚钱冰箱小财宝》哈，对，这个也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谢谢老师，
谢谢谢谢。就爱点你 UFO。